你知道，通常当我们谈论某种对世界的诊断，或者说对某件事进行评估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种对精确性的期待。
嗯，确实是这样。
对吧？就是假设你摔断了胳膊，然后你去拍了个 X 光片，那张片子上会显示出一条非常清晰的锯齿状的白线，然后医生只需指着它说，看，问题就在这儿，骨头断了。
干脆利落。
没错，干脆利落。作为人类，我们天生就喜欢事物是可见的，是可以被轻易归类和解释的，最好啊，还能直接写进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里。
因为怎么说呢，这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我们都渴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抓住哪怕那么一点点的确定性。
绝对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带你进行一次深度的解析。我们要共同钻研著名学者约翰·乌尔敦博士关于约伯记第十讲的核心文献，也就是那个主题为《神的种子与撒旦》的讲座。当你步入这本古老文献的世界时，你会发现您脑子里那台关于因果律的 X 光机，就彻底冒烟报废了。
哈哈，完全瘫痪了。
是的，你原本以为能看到一张清晰的片子，结果却陷入了一片极其浑浊的道德泥潭。所以告诉你，这次解析绝不是那种枯燥的神学讲座。
绝对不是。
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所有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终极问题，而且有点刺痛感，那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好人？好人的善行和最终的好报之间真的有一个必然的等号吗？
哇，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触碰人类心底最深处的恐惧和侥幸，这也是这份文献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怎么说？
因为它彻底打破了我们对因果报应的刻板印象。在这期深度解析里，我们要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跳出目前这种信息过载、喜欢贴标签的线上，去进行一次真正的、深度的批判性思考。你会看到隐藏信息，看到语言的陷阱，甚至是一场针对上帝政策本身的审判。
哇哦，针对上帝政策的审判，听起来这像是一处宇宙级的大戏啊。
啊，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故事的开篇，其实是一幅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天上法庭场景。
对，非常有画面感。
上帝坐在宝座上，然后呼唤一个被称为挑战者的角色来做报告。乌尔敦博士在文献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上帝问他，你在地上走来走去，你发现了什么？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开场。
如果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就好像是跨国公司的 CEO 在召开年度董事会，而这个挑战者他就是个被派去实地考察的审计员，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呢，既然这套叙事的前提是上帝无所不知，那如果上帝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安排这场汇报演出？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走不过场？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觉得啊，上帝似乎在装傻，或者在玩某种权力游戏。
对，就是明知故问。
但实际上，沃尔顿博士指出，上帝在这里问你发现了什么，并不是因为他无知。相反，上帝是在扮演一个优秀君王的角色，他在收集信息。这场戏的真正目的根本不在于去发现未知事实。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把一项隐藏在幕后的政策直接摆上台面。那个挑战者，他只是在履行被指派的职责，但他指出了上帝对约伯有着明显的偏爱。
偏爱？就是说上帝给了约伯特殊待遇？
没错。挑战者说，上帝，你看，你用篱笆四面护卫约伯和他的家，赐福他手所做的，让他的家产在地上不断增多。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期的核心概念，也就是沃尔顿博士反复强调的无利益驱动的公义。
无利益驱动的公义，也就是说任何私心不求回报的善良。
对，挑战者其实抛出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他问，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
哇，这话真是一针见血。挑战者的意思是，约伯之所以是个好人，其实是因为做个好人能拿高薪，能得到你的保护。
就是这个意思。这其实是在挑战所谓的报应原则，以及古代近东社会极其依赖的一种概念，叫做伟大的共生关系。
嗯，伟大的共生关系。让我猜猜，这就像是古代人在祭坛上献上一头羊，然后指望天上能下场雨，保佑秋天有个好收成，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对吧？
没错。交易就是核心词。 古代人觉得我贿赂了神明，神明就得保护我。但挑战者在这里等于是把矛头直指上帝。
他怎么指责的？
他的意思是，如果好人总有好报，那好人到底是为了那个好报才行善，还是真的出于纯粹的公益？所以你看，说明受审判的其实不是约伯，
而是上帝的政策。
上帝，你这种赐福给义人的政策，是不是从根本上摧毁了纯粹公义存在的可能性？你是不是在培养一群势利眼儿？
我的天，这个反转太绝了。所以真正坐在被告席上受审的根本不是约伯，约伯只是上帝用来辩护的明星证人而已。
是的，挑战者断言，只要撤掉这些外在的奖励和保护网，约伯的公义就会立刻崩塌，这就把整件事儿的赌注拉到了无限大。
没错，为了证明这一点，挑战者还放了狠话。接下来的内容才是真正极其有趣的地方。文献里指出，挑战者断言约伯遭受苦难后必将当面咒诅神。
哎，这里的用词非常有意思。
对，在约伯记第十和第二章里，现代译本翻译为咒诅的地方，它的希伯来文原文实际上是 Barak， 而这个词的本意居然是祝福。
没错，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语言上的并置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等等，所以挑战者原话其实是约伯会当面祝福你，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这是一种反话。这简直就像是黑帮电影里黑帮老大抽着雪茄说去好好照顾一下那个人，字面上照顾是个温柔的词儿，但大家都知道这是要下死手。
哈，这个黑帮老大的比喻太精准了，确实是这样。
但这种委婉语的设定，在特定的语境下，比如文献提到的十章五节或者二章九节里，它被用作一种代指咒诅的委婉语。可是到了十章十节和十章二十一节，它又被翻译回了字面意思的祝福。这难道不会让当时的读者或者现在的翻译者彻底晕头转向吗？
其实就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决定 Barak 究竟是委婉语还是字面意，完全取决于句子的语境。这种模棱两可正是作者高超的修辞策略，
也就是故意制造悬念。
没错，作者在读者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他在迫使读者带着极大的悬念往下看。当苦难真正降临，约伯被剥夺一切的时候，他口中吐出的那个 Barak 究竟会是顺应挑战者预言的委婉语，也就是咒诅，还是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祝福？
哇，那这个悬念很快就被打破了，就像看灾难大片一样，挑战者获得自由裁量权之后，悲剧接踵而至。
是的，极端且突然。
文献里强调人类仇敌的掠夺，从天而降的天火审判，还有自然灾难，这些灾难毫无死角，在同一天内倾巢出动。最夸张的是，每次都恰好只有一个人逃脱回来报信。
这种灾难的极端性和刻意性，其实是整本书叙事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旱灾，人们总能找到心理安慰，说这是运气不好。但文本彻底堵死了所有的缓冲地带，这种涵盖了各个层面的全方位打击，把约伯逼到了一个任何借口可以逃避的绝对死角。
在这个死角里，约伯的反应真的是让人震惊。他采取了常规的哀悼方式，撕裂衣服，剃了头，然后他伏在了地上。
对，伏地，也就是 prostration。沃尔顿博士指出，伏地代表着对上帝非凡作为的承认与接受，
也就是承认这是更高力量的安排。
没错，约伯将其视为上帝的作为，而不是某个邪恶代理人的独立行为。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赤身出世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亚威，收取的也是亚威，亚威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绝了，当灾难发生时，约伯竟然真的做到了 Barak， 也就是完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祝福。他完美的反杀，粉碎了挑战者的预言。
是的，而且文献里补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什么细节？
约伯在这里使用了上帝的名字亚威，也就是亚威，而在所有的后续对话中，约伯一直称呼神为 El 或者 Elohim 这类相对普遍的称呼， 直到第38章上帝亲自发言时，亚威这个名字才再次出现。
哇哦，这说明在最惨的那一刻，他依然用最亲密的名字称呼上帝。
对，说明他的信仰依然锚定在那种个人的关系上。
但如果我们诚实一点啊，就从我们人性的痛点出发，你不觉得这很像是一种极度创伤下的应激反应吗？我们都知道，当巨大的悲剧刚刚发生时，人往往能凭借意志力硬挺过去，或者处于一种震惊的麻木状态中。所以约伯没有将不义归咎于神。可是这种完美的反应在漫长而绝望的事业里真的能持久吗？
你问到了点子上，你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符合人性的真实面貌，这也正是沃尔顿博士的洞见所在。
他怎么说？
博士指出，在困难时期，一开始坚强比较容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恶化。约伯后来也没能一直保持这种纯粹的反应，他后来也崩溃了，也抱怨了。
是啊，那才是真正的人嘛。
没错，但关键在于这最初的反应，在这个最致命的节点上，约伯明白，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无论赏赐还是收取都应受赞美，他没有去寻求让上帝谈担什么责任。
也就是说，他用这最初的反应证明了他不是为了利益才敬畏上帝，彻底粉碎了挑战者的根本假设。
完全正确。
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文献里提到的极其关键的概念，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隐藏信息这个概念上。
隐藏信息，天上法庭的场景不仅证明了约伯确实是无辜的，直接排除了古代近东地区遇到灾祸时通常的解释，也就是受苦必定是因为犯罪，而且他告诉我们，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天上发生的这一幕。
是的，他们永远得不到解释，
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只是一个测试上帝政策的案例。这就好比我们在看一出戏剧，我们坐在台下拥有上帝视角，我们知道后台的董事会里发生了什么，但台上的约伯却在一片漆黑中挣扎。
戏剧讽刺，这个比喻很精妙。
对于你，我们的听众来说，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无法解释的打击时，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天上一定有一个你不知道的董事会在做决定？
确实，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上帝发起对话并批准了行动，他承担了责任，挑战者只是个催化剂。
那这段天上场景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可以用来评价或者追责上帝的幕后理由吗？
恰恰相反，它的存在绝不是为了给你一个内部情报档案，相反，它是为了打破约伯以及当今许多人脑海中的报应原则，
也就是那个好人等于好报，坏人等于坏报的数学公式。
对，我们的心智太喜欢套公式了，因为这能给我们安全感。但约伯记在这里大声地告诉我们，上帝的政策和作为绝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这真是像一把大锤，彻底砸碎了我们用来寻求安全感的因果报应公式。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次深度解释的核心干货吧。
好的。
我们一开始看到了上帝像君王一样收集信心，接着我们发现挑战者测试的其实是上帝的政策，也就是无利益驱动的公义。
没错。
然后我们透过希伯来语 Barak 在祝福与咒诅之间的绝妙讽刺，体会了那种极致的张力。最后我们看到了隐藏信息是如何打破我们试图将上帝的作为给公式化的企图的。
你知道知识的价值就在于理解和应用。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人们习惯于给一切事物找个简单归因的时代，约伯记这篇文件提醒了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比一个简单的善有善报方程式要复杂的多，我们需要去拥抱这种复杂性，停止用过于简单的逻辑去评价他人的苦难。
这话说得太好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为你留下一个在文件基础上延伸的深刻问题。既然我们现在知道约伯的苦难源于他永远无法接触到的隐藏信息，那么在你的生活中，当你看到别人受伤害，或者你自己经历难以名状的挫折时，试着做这样一个假设。假设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大量你看不见的隐藏信息。如果这是真的， 这将如何彻底改变你评判他人以及宽恕自己的方式？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咀嚼的问题。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下次我们一起继续探索那些改变我们认知边界的知识宝藏。下次见。